4.1，超自然力量可以由全身而得，可以通过药物来获得，可以通过念诵咒文以及静坐冥想而获得。这里提到了你的一些内在的力量，这些内在的力量本来就潜在于你，只是你没有看到通向他们的那条道路。被你的各种思想挡在外面了。如果你能够去除你的各种杂念，你也许将第一次看到那些能够通向内在深处的道路。而去除杂念的方法，它提供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是由于前生有禅定的倾向，非常深的已经进入了某种禅定，以至于一直延伸到了这一世。这一世，你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但是你自然的坐在那儿，就会自发的进入某种内在的宁静。印度的改古鲁曾经提到过，他在很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而且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着角落的黑暗，他觉得那个很有趣，就能够看2个小时、3个小时。他似乎沉迷在某种内在的经验里。类似这样的现象一定是从前生带来的。印度的另一个大师提到过，他在上学的时候，别人很喜欢打篮球，各种运动，但是他对运动从来就没有兴趣。他一碰到体育课要打篮球了，他就一个人跑到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坐着，他可以完全沉醉在那个内心的体验里。他每次坐在那棵树下，就莫名其妙地开始进入了某种内在的享受，被某种内在的甜蜜给吸引住了。所以这些力量，有可能是通过你前生的某种向内走的惯性产生的，也有可能通过某种药物，可以是吃进去的，也可以是闻到的药物。比如说日本的香道，他们会找各种特殊配方的香料来烧，一旦一个人闻到那种香气烟味，他就自动的进入了某种内在的沉醉，那个味道是让你进入内在空间的一把钥匙。其实你进入内在空间有许多种的方式，你可以通过某种音乐，也许某个非常令人沉醉的音乐，立刻会打开那扇大门。有时候某些音乐会立刻抓住你的整个神经，立刻让你融入到某种内在的非常上升的体验。你突然间被某个音符激荡的升起来了，向内在的深处，并且是高处飘上去了。它更像是一个向内飘的经验，向上飘的经验。有时候甚至是某种食物，一杯咖啡，都可以让你开始向内在的高处飘起来。这些方法都曾经被用于禅定。古人一旦发现有某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向内融入，他立刻就抓住它了，把这种方式引用过来。比如说，葛杰夫曾经提到过，在强烈运动当中突然喊停。你必须在1秒钟内全部停下来，在那个瞬间，你突然发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其实并不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还是那么嘈杂，而是你突然间你惊艳到了一个内在的安静的空间，那扇内在的大门突然间被打开了。在玛雅的文化里，他们非常喜欢喝一种用草药酿制的酒，他们甚至给远道来的客人献上这种酒，必须要喝。它的酒精的含量并不高，但是它有某种很快能够让人沉醉的效应。所有喝了那个酒的人，在几分钟以后就开始神迷了。它并不是某种迷幻药，它只是有某种神奇的草药的作用。在萨满的文化里，用药物来获得禅定，甚至被更加详细的记载下来。 他们了解各种各样的神秘草药，并且知道那些配方。你只要按照那个草药食用，你就会惊艳到某一扇大门被打开。虽然那个打开的力量是来自于药物，但是至少它给了你短暂的能够惊艳内在世界的那一瞥，它给了你20分钟、30分钟，甚至一个钟头。能够融入那个内在的空间，而一旦一个人融入了，他就一定会情不自禁的想再一次融进去，因为那个内在空间是如此的令人神醉神迷，就好像你听了一段音乐，你突然间随着音乐的高潮来到了内在的高处，然后你下一次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再想听那段同样的音乐，或者你出门旅游的时候。某一个宽阔的场景，突然间使你感觉到心旷神怡，而人的灵魂总是希望再一次获得那个快乐的体验。而当你通过这些方式，突然打开了内在空间的大门，你会发现，那扇大门仅仅是第一道大门，它里面深不可测，你甚至能够深到更深的地方。而当你往内在更深处走，你就会渐渐发现。越是内在的深处，就越是拥有力量，各种的色彩、神奇的音乐，并且携带着内在的力量，开始向你展现出来。通过一个咒语的重复，你也同样能够打开内在空间的大门。葛杰夫在书里提到过，他曾经遇到过一个高加索的能进入。神队看到人未来的男巫师，他亲眼看见这个人点了一根蜡烛，使整个房间保持灰暗，只有微弱的蜡烛光在摇曳。然后他开始喃喃私语，重复一些神秘的咒语。渐渐的，这个人开始变得恍惚起来。在恍惚当中，你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能够通过内在的空间来回答的。当他醒了以后，他完全记不清楚他刚才说了些什么。但是咒语、药物或者前生带来的串习力都是被动的，没有药物你就打不开了，没有那个咒语的重复，你就走不进那扇大门了。唯独第四者，你主动的通过静坐冥想。你能够完全掌握住打开内在大门的方式，但是最难的，吃一个药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容易的，反复念诵一句咒语，达到某种恍惚的状态，对于常人来说还是可行的，但是唯独经过某种静坐冥想，主动的融入，需要一定的功夫，需要真正的训练。4.2，生命由低级到高级转化。是由于自然的创造力，整个生命都在向前运动，整个宇宙都在向前运动。无论你愿不愿意，那个进化是按照整体的方式自然推进的。从石头到植物，到鱼类，到动物，一直到人类，整个自然界都在推动那个进化的发展。它是处于一种。整体的推动力，即使是你达到一个人了，作为一个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开悟成道，我要成佛成神，但是你仍然在整体进化的推动下，你迟早有一天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即使你不付出任何努力，但只不过那个过程会拉得更长。你如果通过主动的选择，要经过几百生的进化。会被大幅度的浓缩到6到7升，所以你是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受更多的苦，还是愿意大幅度浓缩那个轮回的次数，完全取决于你本人的选择，都可以。这个在神的眼里，在宇宙的眼里没有差别。你可以选择慢，没有问题，并不是说选择慢的人就是懒散的人，很懒惰的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性来选择它。4.3， 行为无论好坏都不直接引起蜕变，只是除去对自然力的障碍，就好像农夫在田里除去石头，才能耕犁灌溉一样。所以在整个宇宙的眼里，无论你做了好做了坏，都是你进化当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存在你某一个行为对于整体来说是真正具有伤害性的，其实是不可能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将使你的灵魂觉醒。你如果杀了一个人，而你的灵魂一定会想要体验他的对立面，也就是被杀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即使杀了人，对你的灵魂也是一种体验。你的灵魂会在下一世，或者在某一个时候，体验被人杀害的体验。所以对于宇宙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他们都引发你进一步的体验生活，他们都会使你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的亲身的体验。所以对于那个灵魂来说，无论是怎样的体验，都将产生一个激励的作用，即使是痛苦的体验。而你在那些体验当中，你渐渐的会学会去除那些障碍，你开始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知道某种方式是让你绕路的，而某种方式能够更加直接的来到正确的方向上。人总是从各种各样的错误开始总结经验，所以无论你犯了什么错，你只要在那个错误当中学习，那么你的犯错就没有白犯。4.4，意识可由真我的力量产生。也就是你最终要找到的就是那个真我。当你使用你的意识，当你越来越接近你的源头，你的有意识状态就越来越强大，你内在力量就越来越展现出来。4.5，那个原初的意识乃控制着那些被创造的意识。那个原初的意识就是指宇宙爆发以前最初的那个有意识的点，也就是上帝本人。你也可以用佛教的词语称它为涅槃、法性、如来藏、神，或者你用一个非宗教的词，像禅宗所提到的禅，或者道家所提到的道，或者你直接用这里的词，原初的意识，那个最原创的，那个始于宇宙创生以前的。我们所有的意识，所有的灵魂，都创生于这个源头，也就是你是它的一部分，没有第二个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人，你只是同一个人的无数的化身。可以说，整个宇宙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源头。所有分出来的都只是他化现出来的一个梦而已，都是只是他千千万万的化身。对。那个最初的源头仍然控制着被创造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都与它相连。所以，为什么天主教讲上帝不在外面，上帝就在你里面？你内在的深处，你内在的最深处，就是上帝本人。而禅宗也讲了同样的话，你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个他。当你有一天真正的开悟，你会发现，你最终的面目就是他，没有别人，你不可能是别人，你永远只是回到他而已。禅宗给了一个相当中性化的名词，叫他，并不是男字旁的他或者女字旁的他，他没有男女，他就是一个他。4.6，只有那些达到三摩地的意识，才能免欲望，成为最高的。也就是你要回到那个他，你必须在你的意识里面去除所有的欲望，也就是那些4.3提到的障碍，你把这些路上的绊脚石、那些杂念通通去掉了，你突然就发现这就是三摩地，你突然就发现你已经在内在的空间里面、内在的深处了，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内在的深处是充满明亮的，它是一个无法比喻的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源头是无限大，同时又是无限的小，它甚至比一个点都要小，但是它又是无限的大，比整个宇宙都要大。所以达摩在《达摩四论》里面提到， 最终的佛性是无限的光明，而那个光明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是最高的、最终极的。你很难理解一个大而无外的东西竟然也是小而无内的，因为它是超越空间的。如果有空间存在，你还是在这个物理世界里，无论这个空间多么伟大、多么巨大、多么浩瀚，它还是一个空间。但其实整个宇宙空间都在那一粒微尘里面，都在它里面，而它不占任何空间，上帝本人不占任何空间，它却是无限的广大，却又是无限的小，小的比零还要小，它连零都不是，或者说它是一个彻底的、绝对的零。4.7，瑜伽师的行为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但对其他人来说，以下三者黑的、白的跟两者之混合，一个真正的瑜伽士就是真正回到源头的，这样的人才能称为一个瑜伽士，并不是在一个道路上的人，而是一个在终点的人。他的行为你无法用黑和白来区别。一个禅师有可能是慈悲的、慈眉善目的，也有可能是凶狠的，一直像马祖、直到7000这样的禅师，他们有时候对待门徒非常的暴力，一脚会把门徒踹晕倒。那个行为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黑的，但是对他本人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黑跟白。禅宗里面曾经有一个老禅师，一生都在斩蛇，他而且有意去会到山上去走一圈，看看有没有蛇。他一旦看到，就立刻用那个禅杖，把那个蛇头立刻砍下来，毫不犹豫。后来他的门徒就学他的样子，也要去砍蛇，他立刻阻止他们，他说：“只有我可以，你们谁都不可以，因为你们这样做，杀业一定会回到你们身上。但是我并不是杀他。”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在所有动物的进化当中，唯独蛇是像一个头尾相接的圆一样，它永远跳不出蛇的形体。除非被人类杀死，它的下一生将会脱离蛇的形体继续进化。如果一条蛇没有被人类杀死的话，它将生生世世转世为蛇，它永远跳不出那个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禅师或者一些印度的大师看见蛇就一定要斩首的一个原因，他在帮助他脱离蛇的形体，好让他进入进一步的进化形成。对于常人来说，一个杀蛇的行为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杀业，尤其对于佛教徒来说。但是对于一个大师，一个真正的来到终点的瑜伽师，并不是这样。他完全知道一件事情的内在原因，他并不在乎你外在看他显示出怎样的行为。所以不要用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来评判一个真正的大师。你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一个真的成道者的某些奇怪的行为，他也没有那个心思来向你一一的解释他的那些行为，因为有些事情也许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但是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一定表现出善恶或者两者善恶的混合，所以4.8说有此三者表现出对应的果报。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一定是有回应的，无论那个回应是什么，是黑的，一定会有黑的回应过来；是白的，一定会有白的回应过来；是两者混合的，一定会有两者混合的回应。但是，是用黑的抵消白的，这是不可能的。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曾经讲过，一个人前世做了很多恶，他这次想做很多善来抵消那个恶，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做的善，以后会有善的回应，但是你以前做的恶，一定会也会有恶的回应。所以善恶是分开的，并不能相互的抵消。4.9，即使有时间、空间、物种的阻隔，由于记忆和习性，那些果报都能持续。所以即使空间的距离、时间的跨度，都无法阻止那个回应到来。那回应迟早在瓜熟蒂落的时候一定会回来。即使你这一世投胎在地球上做人，你下一世转世到另一个星球上，成为一个另一个星球的 物种，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即使横跨整个宇宙，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谨慎你的行为，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规避那个效应，其实是自己骗自己，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回避因果的效应。即使上帝本人，上帝说我免了你的债，他只是把你要受的债移到了他的身上，或者移到了某一个成道者的身上，那个重担被转移了对象，但是那个重担仍然要被某一个人承受，那个回应一定在的。4.10，对喜乐的追求是永恒的，而欲望和习气则没有开始。每一个灵魂最终的追求都是喜乐。如果一件事没有内在的喜乐，你一定会对它了无兴趣。无论你做什么，你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喜乐。即使你做的事情看上去是非常为了别人好，那其实也是为了某种你内在的喜悦。而欲望跟习气没有开始，宇宙没有初始点，在这个宇宙创生的那个点以前，有另一个宇宙同样存在，所以从来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4.1，它是由因果支持于对象造成的，没有这些它便不存在。所以这个就跟佛陀讲的十二因缘完全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果的效应，而且是连锁性的效应，都是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的效应。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本人，如果没有这种对象跟本人，这些因果的效应就无法产生出来。所以它一定是以二元的方式相互摩擦、相互碰撞，产生出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而且那个连锁效应，它告诉你它永远没有头也没有尾。4.12，过去与将来各依它们的形式和原理而存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按照宇宙法则永久的存在，一切都在能量法则的运作下，没有谁能够违反，没有谁有任何侥幸的权利，一切都在一个灵性的物理法则下运转，非常精确。对于灵性的物理法则，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深的了解的。2500年前，佛陀用因果的法则来解释那个力量的循环，我们现在用更深的理解，也就是因果背后的那个能量运动、那个平衡的效应、平衡法则来理解的。也许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是更恰当的，迟早有一天会回来。4.13，他们或潜藏或显现，各按其特性。能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现的方式、潜藏的方式，按照每一个事物的特性来运作。葛杰夫曾经讲过，整个宇宙都是数学，精确到像数字一样精确。你甚至能计算出某一件事将会在什么一个时间点上发生出来，这点古人是很聪明的。我们根据各种的星象、神秘数学的方式，甚至能够计算出那个点。4.14，所有事物都是合一的，因为这是整体的进化。这个讲得太好了，所有事物都是相连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分开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整体，你在影响着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也在影响着你，你的所有过去也在影响着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的过去也在影响着你，所有的一切都最终是一个整体运作、相互协调的经验。个体的经验仅仅是你的主观，是你的错觉，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整体而存在，即使你躲入深山。躲入岩石，依然跟整体相连，受着相互牵制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如果人类能够更好的理解它的话，将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人类都太分裂了，以国家为边界，以种族为边界，以家庭为边界，认为这个边界以外跟你就没有关系，只要边界以内你好，一个家庭好。你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在相互的影响当中，而那个影响其实是相当显著的， 可以，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你内在的阴暗倾向，你内在的某种抑郁的倾向，实际上将直接的影响到这个世界某一个地方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战争、有苦难，也意味着你内在也有某一个地方是黑暗的。他们一定是会有一个对等的效应。群里面有正好有人问，怎么样能够做吸引力法则，吸引来更好的东西，更多的财富？其实最终的吸引力法则就是不要吸引，完全忘记外在的你想要吸引的任何东西。当然，你可以有一个愿望，但就要立刻把它忘掉，不使你的内在深处黑暗的角落变得光亮起来。而当你内在深处变得越来越光亮，你的外在不得不变得光亮，变得美好，你的内在跟外在一定是对等的、匹配的，因为你们是一体的。所以，真正的吸引力法则是忘记所有的吸引，做你自己，而且使你自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喜悦。4.15，对象相同，但如果意识不一样，看出来便不一样。即使同样的世界，一个内心灰暗的人看上去就会显得更灰暗，因为他只能看到世界的灰暗面；而一个内心阳光的人，他立刻会发现世界阳光的一面，世界看上去很美。以前，印度的圣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就把一袋黄金放在一个桥上，告诉门徒，一个倒霉的人即使一再一再的路过这座桥，那一袋金子他也不会看见的，他只会看见一个破口袋，他根本就没有兴趣弯下腰去把那个口袋打开来看一下。而一个真正内心阳光的人，与这袋金子匹配的人，他自然就会看到的。那个门徒就觉得很不相信，这个不可能，这个仅仅是概率而已。结果许多人走过去了，行色匆匆，显得满腹心事的样子，但是没有人看那个口袋。最后走来了一个小孩子，看上去非常快乐，整个世界在他的眼里都是一个未知的灿烂。一上桥就注意到那个口袋放在哪儿，非常欢乐的要打开那个口袋，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当你的内在是阳光的，你才能看到同样阳光的东西；当你的内在是灰暗的，即使黄金放到你面前，你也总是看不到的。事情总是这样，一定是内外匹配的，因为你们是合一的，是一个东西，你们实际上是一体的经验。第4.16，事物之可知或不可知，取决于是否被心灵认知。当你的内在心灵达到了够深处，更深的光明，更深的喜悦，更深的美好，你自然就能够看到那些别人不可知、无法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对于你来说，现在已经变得敞开了。那些灰暗的人，那些心灵窒塞的人，将无法看到他们，而了解他们。所以，你要了解更多的美好世界，更深的神秘，必须向内在深处走进去。只有你的内在深处变得更深了，更灿烂了，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外在世界的神秘也开始向你显现了。你的内在跟外在一定会相应。当你的内在达到多深，你就能够达到外在世界多深的深度，达到别人内在世界多深的深度，那都是一个正比的效应。4.17，事物之可知或不可知，取决于心灵被调整至的状态。当你的心灵被调整至初禅的层面，你一定会看到初禅的天堂。当你的心灵被调整至二禅的层面，你一定会看到二禅的天堂。佛陀在涅槃的时候，他依次的进入了四个禅定，完整的巡视了一遍四个禅定的所有层面。佛教提到内在深处一共有9个禅定的层面，9次谛定。梅赫巴巴提到有7个层面，等等，他们也许划分不一样，但是那个含义是完全一样的。当你调整到某一个层面，自然就会看到那些原来对你关闭的事物。 4.18，意识的调整永为知觉者所知，因为永恒的灵是不变，最终的那个源头，知觉者是永恒不变的，它是最高的频率，最终的频率，看到所有层面的那个源头。而你调整你的意识频率，经历所有的内在层面，最终的目的是告诉你，你不属于自低至高的所有层面，你属于那个最终的超越，最终的知觉者，他超越一切层面，所有的层面在那个知觉者都是他里面的一个梦，上帝心中的一个游戏，整个宇宙都在你的里面，都在那个永恒的灵的里面。都是你里面的一个美丽的梦，你可以调整你意识的频率，惊艳宇宙的所有层面，9个层面或者7个层面，但是你最终发现，你将超越这一切，这个就是最终的神力。4.19，那些心灵不能照亮自己，因为他们是作为对象而被认知的，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如果认同于你看到的那些层面。对象，你就无法转过脸来看到你本人，知觉者那个永恒的灵。有一天，所有的对象你都看够了，突然你的意识开始转过脸来，与他的那个源头合一。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与上帝合一，与那个永恒的灵合一。4.20，知觉者与对象不能同时被知觉。这里的知觉者并不是指看的人，而是指那个意识本身。当你某一个瞬间突然回到源头的时候，所有的对象都会消失掉，整个世界都会化为乌有，完全消失殆尽，因为他们仅仅是上帝里的一个梦。当你彻底融入那个源头的光芒，彻底融入最终的实相，世界在那一瞬间就消散了。4.21，意识由另一意识所知，便造成无穷的后退，引致思想上的混乱。你除非摆脱所有层面的觉知，回到最终的灿烂。意识向后倒退，意味着你要以倒退的方式回到源头，同时又保持住对所有眼前事物的觉知，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你多么倒退，都无法倒退到最终的源头。你会发现，你可以无穷无尽的向后退，也无法退到那个最终的点上，它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所以有人讲，觉知是看到你的身体，看到你的思想，看到有一个意识在看到你的思想，然后你可以继续向后退，看到有一个意识在看到你的思想，又有一个意识又在看到你的刚才的那个思想。但这个方式是错的，无限倒退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当心灵4.22，只有当心灵变成更高形式的灵体，便能觉知更高的意识。你在同一个平面上无限倒退，都永远倒退不到底。你只有向上跳跃，达到更高的层面、更高的意识，突然间你就跳跃了所有的低层面的事，就回到了那个源头。所以这就是禅宗。讲到为什么最终的那个开悟叫做一跃，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跳跃，它是向上跳跃。当然，这种向上仍然是语言上的，它并不是真的像一个物理的上方跳跃，只是一个比喻。那心灵必须超越这个物理世界，超越所有的层面，最终向上回到最高的源头，这才是正确的方式。4.23，在一切知觉中，知觉均被知觉者着色，非但用你的主观在影响你看到事物的颜色，而且你看到的事物也会影响你的感受，它们是双方的一个效应，是一个互动的效应。如果你看到一个悲伤的人，你突然发现你的内在也产生了某种悲哀，显然你被他。影响着色了，所以你们双方都在影响着对方。如果你能够在黑暗里保持光明，那么那个黑暗就会被渐渐的点亮。你也反过来在影响那个黑暗，因为你们是一体的。 4.24 心灵受欲望调节，是为了最高者工作，这是因为它的混合性，整个宇宙其实都在，所有被创造的灵魂都受到那个源头灵魂的影响。此时此刻，你仍然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它甚至在催促着你的欲望、你的某种直觉，你内在深处来自那个源头的某种催促呼唤，仍然一直在你最深处的里面敲响着警钟。为什么人们总是莫名其妙的开始觉得仍然缺了一些什么？即使他有房有车，一切都有，所有的物质都有，这就是你内在的灵魂仍然在轻声向你低语，那个最终的极乐，那个最终的与上帝合一。除了那个，没有别的任何其他能真的满足你。对所有的心灵，它都有一份原始的欲望，来自上帝的欲望，在提醒你，在催促你。它出于进化的需要，它在一直的潜移默化的推动你。4.25，对于那些有分辨力的知觉者来说，他们的真我与思维分离。一个真正的瑜伽是，他达到了知觉的源头，他彻底的与他的思维感觉分开了。4.26，得到分辨的意识，便能达到自由。一旦你能够超越于你的思想，你就获得了真正内在的自由。你的思想是唯一牵制你的东西，不停的把你牵到东，牵到西。4.27，有些时候思维从过去的习惯而来，这些思想都是过去的记忆，过去的习惯。4.28，上文说过，去除这些习性便是去除障碍。你如果能够超越这些思维的惯性，头脑里的记忆，你就是去除了障碍。4.29，那些达到完全的分辨，完全舍弃了各种欲望的状态叫三摩地。当你能够超越你整个的头脑，全部的记忆，你真正的超然了，完全超越了你所有的记忆跟欲望，这个状态就叫三摩地的状态。4.30，到此所有的痛苦消除，能排除各种因果的障碍，获得自在。你一旦超越了你的思想，痛苦就消失了。那个痛苦就是来自于思想的各种各样的欲望，你无论是获得了还是没有获得，你都会产生痛苦。你没有获得，你一定会痛苦，感觉到某种渴望；而当你获得了，你一样会痛苦，会发现它无非如此。你开始产生了新的渴望，而当你超越了所有这些欲望，你真正的获得了自在，免除了头脑的痛苦。4.31，知识免除所有遮蔽，变成无限，感官的作用也变得很小。你开始免除了所有头脑的信息，变成无限的内在，你达到了那个无限的源头。这个时候，即使感官的作用也变得很小，或者说感官的作用也变得很大。现在你开始利用所有的感官，你通过源头的力量，利用你整个的头脑。他开始变成上帝的仆人，而那些来自头脑的感官效应对你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一个真正超越的人，他达到最深的深度以后，即使他产生强烈的身体疼痛，对他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可以超越那个最剧烈的痛苦，仍然保持镇定跟超然，这就是一种完全超越的真功夫。4.32，完成了他们的目标，三态之进化便停止。当你能够超越最深的疼痛、最深的感官刺激、最深的痛苦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彻底的与那个源头合一。这个时候，三态的进化就终止了。三态的意思就是指主体、客体跟那个超越的意识状态本身，也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个客体。而你作为一个单独的灵魂、单独的人，在看着这个宇宙世界，你是一个主体。而当你开始觉知到你在看着周边的世界，这个是第三个意识状态，这三者就是三态。当你达到最终的源头，意味着这三态的进化都达到了终点。4.33， 不断进化到最后成为一种明显的转化，量变达到了质变，回到了源头。4.34，当三态完成了他们的目的，便达到自在的境界，得知自身的所有知识，这便是绝对的自由。三态里面的整个宇宙，包括你的身体，都是为了你最终的进化设计的。整个物理宇宙，乃至整个7个层面的宇宙，没有别的目的，都是为了设计，让你能够实现内在的成长。而你达到了最终的源头以后，这整个物理宇宙的目的就实现了，也就是意味着你拥有了所有的知识，包括整个源头的知识，物理世界的知识，这就是绝对的自由。今天我们把整部瑜伽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希望瑜伽经能够真正的使你认识到内在源头的真相。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你生命还有一个巨大的快乐源泉，而对快乐源泉的追寻是所有人生的目的。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追寻，整个生活就立刻变得灰暗了。所以希望能够打开你心灵的那扇大门。